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22号，公元2013年3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法国记者成功进入西藏，揭发自焚真相；西藏独仁县遭捕僧人雅佩被判刑；西藏议员反驳白马赤林，西藏自治区无自焚论；印度喜马希尔邦为藏人行政中央四镇专车配备警灯；达赖喇嘛启程赴伊南展开访问；流亡藏人表示反对持中共国旗开展反藏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不管中共政府在怎样去严厉管制和封锁西藏，仍有国际媒体记者历尽千辛万苦秘密闯入西藏，公布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真相和当地藏人内心的愿望。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治藏政策，其中大多数人不幸去世。法国周刊快报最新一期刊出记者哈洛尔德·迪伯深入到藏地调查后写成的报道。他在藏地曾与自焚者家属会面，与当地人交流，与僧人会谈。从他的表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目前藏地还笼罩在挥之不去的紧张气氛中。法国快报记者走访了去年11月19号发生自焚抗议事件的西藏安多循化县冈察乡。25岁的藏人汪钦诺布在冈察寺前高呼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班禅喇嘛、藏人要自由等口号，点火自焚抗议中共统治，当场牺牲。报道指出，汪钦诺布的朋友们都一直认为他是不太张扬的人，为人处事低调，没有人会料到他会这样做。他的家人也表示从来都不讨论西藏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在当地设立了一个告密的网络，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也有因言论而被投入监狱的风险。法国快报记者认为，这可能也是汪钦诺布家人对他的自焚举动只字不提的原因。记者继续指出，中国政府不仅不反省镇压措施导致自焚事件，还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在幕后策划自焚。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在报道自焚时，往往会给自焚者随便强加一个自杀原因，包括酗酒、忧郁症、偷情、离婚，或者干脆认为这是获得荣耀的方式等等。所以汉人对藏人自焚事件的真相知之甚少。一名当地藏人对记者表示，我们的问题就是汉人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有人自焚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表达失望的方式，而现在连自杀也要受到惩罚了。报道指出，2008年西藏爆发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加强了镇压力度，这可能也是藏人自焚的主要原因之一。汪钦诺布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藏人不能传达达赖喇嘛的讯息，在学校里不能学藏文，只能学汉语，他们只能自学达赖喇嘛的教诲，但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中共政府的镇压行动一天天加剧，以避免藏人出逃印度。藏人申请不到护照，当地一名僧人向法国快报记者表示，汉人可以到处旅行，我们却没有自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杀。法国快报记者强调，面对一系列自焚事件，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在西藏安多下河县多人自焚后，寺院入口处多了警察的帐篷，新城的主要街道上军警随处可见。一个军营里，记者看到6辆载人卡车停在离出口不远的地方，随时准备出发应对突发事件。警察控制着这个地区，禁止外国记者出入，有胆量闯禁区的话就要采取特别的行动，只有愿意走夜路，走最偏远的路，不怕攀登4000米高、常年有积雪的山峰的人才能达到目的。这也是法国快报记者的经历写照。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于上月二号以审讯为理由，拘捕的西藏安多华南州图仁县僧人雅佩已被非法宣判。本月一号，中共政府对西藏图仁县兰采乡耶什江寺僧人雅佩非法判处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之前监禁在当地扎马沃地区一监狱中，计划今天四号将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监狱。中共当局对西藏僧人雅佩的判决理由仅仅是，去年11月4号，年轻僧人多吉楞珠自焚后，他将火化的多吉楞珠之骨灰带到家中。西藏僧人雅佩遭捕后，其家属先后多次到周河县上为无罪的僧人雅佩进行请愿，但有关人士表示，这一案件由省级部门直接管理，华南州和图仁县没有干涉权利。被判刑的西藏僧人雅佩现年42岁，父亲叫卢本加，他是自焚藏人多吉楞珠的亲舅舅。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白马赤林公然宣称在自治区内没有发生自焚事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进行了反驳，指中共官员在全世界媒体前公然撒谎。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中共第十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昨天三号在北京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马赤林在接受采访时称，西藏局势稳定，社会和谐，发展很好。到目前为止，西藏本地群众和僧尼没有发生过一起自焚事件。然而，2009年至今，在中共划分的西藏自治区内，其实发生了数起自焚事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一一点出发生在自治区辖内昌都、纳曲、当雄和拉萨等地的近十起自焚事件，表示这显出了中共官员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格桑坚参说，
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但是呢，作为中国在西藏的最高官员，他可以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可以这样的撒谎，这可以看出中国官员在西藏所执行的这种责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此外，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引用习近平最近的讲话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下尖锐批评。人民日报还称，各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也应直言不讳地讲真话，见真言，献良策。对此，格桑坚参表示，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以后，的确发表了很多较开明的讲话，但从现在西藏的局势来看，情况不怎么乐观。他说，
在西藏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惯有所谓的达赖集团唆使，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帽子下，我看到不管是在西藏当政的汉族官员，或者说藏人官员，或者是中央的，他们都保持的是一种强硬的一个态度，傲慢无礼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气候，这样的一个政治框架下，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敢于所谓的实事求是，敢于接受人民的监督批评，因此在西藏所执行的所有政策都是越来越足，越来越强硬。
另有媒体猜测，由中共当局认定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被藏人们称为假班禅的确吉杰布，或许会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中国国家领导人行列。格桑坚参表示，中共很可能出于统战目的，向这位不受藏人们承认的假班禅给予比较高的职务。
我认为，作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既然你已经定位他是十世班禅的转世，十世班禅他就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前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因此虽然民众不接受，但是呢，他们还是会，我想可以给予一定更高的一个职务，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统战政策。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北喜马希尔邦政府近日决定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的公务用车配备警灯。 据印度媒体消息，印度喜马希尔邦政府近日决定允许位于该邦冈格拉辖区内的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领袖享有 VIP 贵宾身份，今后四镇洛萨桑格的公共用车上将会有该邦政府配备警灯。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哈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他们的总理是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备受尊崇的贵宾，尊重他们并向他们提供安全护卫是我们的责任。据了解，藏人流亡印度半个多世纪，这是喜马希尔邦政府首次向藏人行政中央四镇的公务车配备警灯。达赖喇嘛尊者出行时虽然不会在座驾上配备警灯，但由喜马希尔邦警察部门的车辆和警笛警灯在前面开道护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四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展开访问。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应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和班加罗尔敦库大学的联合启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月4号中午12点多钟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班加罗尔展开访问。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6号受邀为西藏色拉寺和敦库大学共同举办的首届文化交流研讨会进行揭幕，并以解决当前人类危机佛陀教研为主题发表演讲，随后还向两位印度科学家颁赠荣誉奖品。结束在班加罗尔敦库大学半天的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3月6号下午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作家林萨斯丹多吉日前宣布将再次持中共国旗开展反藏徒步游行活动，流亡藏人社会议论纷纷，表示疑惑。昨天3号，斯丹多吉就此事举行座谈会，听取民众的意见，而大多数民众为此表达反对。西藏活动人士令查斯丹多吉的主办下，60多名流亡藏人聚集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小中，就斯丹多吉是否该手持中共国旗开展反藏活动方面进行讨论。当时大多数民众对斯丹多吉的这一立场表达反对，呼吁他停止这种做法。在场民众都纷纷发言，对斯丹多吉的斗争精神给予肯定和赞扬，但不认可手持中共国旗的做法。这些民众指出，当前西藏人民正处在一个斗争的阶段，而这面五夕红旗暂时也只能代表着强权压制藏人的中共政府，因此要求斯丹多吉打消手持中共国旗的想法。研讨会最后，反藏徒步活动者斯丹多吉也表态，将以民众的意见为基础，重新考虑是否手持中共国旗仪式。据了解，流亡藏人作家斯丹多吉计划于本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开始发起反藏徒步游行活动。斯丹多吉没有透露此次反藏徒步游行的路线，但表示欢迎18岁至55岁间的任何流亡藏人参与活动。此外，在当天上午9点钟，首家流亡藏人婚姻介绍网站婚姻网出版发行婚姻年刊，流亡藏人作家希热达杰为新书进行揭幕。婚姻网主编阿日久美介绍出版年刊的目的和新书内容。婚姻年刊共分为新的倾诉、新的内外、新的指引、新的伴侣和内心话语等五大章节，其中概括采访、意见、译文、评论和求婚公告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